有一个地方，每个孩子都能飞翔到达，唯有大人找不到它。有一种真实，每个生命都慢慢变老，唯有彼得潘永远长不大。毋庸置疑的经典，永不落幕的传奇，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这时，别的孩子围着他攻打，讥笑他，嘲弄他。他蹒跚地走过甲板，有气无力地还击他们。他的心思已经不在他们身上，他的心思懒洋洋游荡在早年的游戏场上，或者扬帆远航，或者观看一场精彩的拍墙游戏。他的鞋、背心、领结、袜子都整整齐齐。詹姆斯·胡克，你不能说不是一条好汉。永别了，因为他的最后时刻已经来到了。看到彼得举着剑，慢慢的凌空向他飞来，他跳上了船舷，纵身跳下海。他不知道鳄鱼正在水里等着他，因为我们有意让钟停止滴答，免得他知道这个情况。这总算是最后对他表示一点敬意吧。胡克最后取得的一点胜利，我们也不妨一提。他站在船舷上时，回头看着彼得向他飞来，他做了个姿势，要彼得用脚踢。彼得果然用脚踢，没有用剑刺。胡克总算得到了他渴望的酬报。
失态了，
他讥笑地喊道，心满意足地落进了鳄鱼口中。詹姆斯·胡克就这样被消灭了。
十七个了，
斯莱特利唱了出来，不过他的计数不大准确。那晚上15名海盗因罪受诛，可是有2个逃到了岸上。斯塔奇被印第安人捕获，他们命他给印第安婴孩当保姆。对于一个海盗，这不能不说是个悲惨的下场。斯密从此戴着眼镜到处流浪，逢人便说詹姆斯·胡克就怕他一个人，借以维持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。温迪当然没有参加战斗，不过他一直睁着发亮的眼睛注视着彼得。现在战事已经过去，他又变得重要起来。他一视同仁地表扬他们。迈克尔指给他看他杀了一个海盗的地点时，他高兴地发抖了。然后他把孩子们都带到胡克的舱里，指着挂在钉子上的胡克的表，表上指示的时间是1:30。时间这么晚了，这该是最严重的一件事。当然了，文迪于是很快地安顿他们在海盗的舱铺上睡一下，只有彼得没睡，他在甲板上来回踱步，最后倒在长汤姆大炮旁睡着了。那一夜他做了许多梦，在梦中哭了很久，温蒂紧紧地搂着他。第二天早晨钟打2响时，他们都东奔西跑地忙碌起来，因为海上起了大风浪。他们当中，图图这位水手长手里握着缆绳的一端，嘴里 嚼着烟草也在奔忙。他们全都穿上了从膝盖以下剪去的海盗服，脸刮得光光的，像真正的水手那样，提着裤子两步并作一步，急匆匆地爬上甲板。谁是船长自不必说了，尼布斯和约翰是大副和二副，船上有一位女士，其余都是普通水手，住在前舱。彼得已经牢牢地掌住舵，他又把全体船员召集到甲板上来，对他们做了一个简短的训话。他希望他们都像英勇的海员一样恪尽职守。不过他知道，他们都是里奥和黄金海岸的粗人，要是谁敢对他无礼，他就要把他撕碎。他的几句大夸海口的粗话，水手们听得懂，他们发出了一阵粗重的欢呼声。接着，彼得下了几道严峻的命令，然后他们调转船头，向英国本土驶去。潘船长查看了航海图以后，推算要是这种天气持续下去，他们将在6月20日到达亚速尔群岛，到了那儿飞起来就省时间了。他们当中有些人愿意这船是一艘规规矩矩的船，另一些人则愿意它仍是一艘海盗船。可是船长把他们看成喽啰们，所以他们不敢发表意见，即使是递交一份陈情书也不敢。绝对服从是唯一稳妥的办法。斯莱特利有一次奉命测水，脸上露出迷惑的神色，就挨了12下打。大家普遍感到，彼得眼下故作老实，为的是消除温蒂的怀疑。不过等到新衣做成之后，或许还会有变化。这件衣服是用胡克一件最邪恶的海盗服改做的，温蒂本不愿意做，后来大家窃窃私议，在彼得穿上这件衣裳的头一夜，他在舱里坐了很久，嘴里衔着胡克的烟袋，一手握拳，只伸出了食指，这根食指弯曲着，像只钩的，举得老高，做出恐吓的姿态。船上的事儿且搁下不提，我们现在先回过头来看看那个寂寞的家庭。我们的三个角色无情地离家出走已经很久了，说也惭愧，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没有提起14号这所住宅了。不过我们敢说，达令太太一定不会见怪的。假如我们早一点回到这里，带着悲哀的同情探望她，她或许会喊道，别做傻事，我有什么要紧，快回去照顾孩子们吧。母亲们既然总是抱这种态度，那就难怪孩子们都利用他们的弱点，借故迟迟不回家。即使我们现在冒昧地走进那间熟悉的育儿室，那也只是因为它的合法主人已经在归途中，我们只不过比他们先行一步，看看他们的被褥是不是都亮过了，关照达令先生太太那晚不要出门。我们不过是仆人罢了。不过既然他们离开时走得那样匆忙，连句感谢的话都不说，我们又何必替他们晾被褥呢？要是他们回到家里发现父母都到乡间度周末去了，那不是活该受报应吗？这是从我们和他们相识以来他们应得的教训。不过如果我们把事情设想成这样，达令太太永远也不会饶恕我们的。 有一件事我实在想做，像一般写故事的人那样，那就是告诉达林太太，孩子们就要回来了，下礼拜四他们就会到家。这样一来，温蒂、约翰和迈克尔预定的给家里一个意外的惊喜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。他们在船上已经计划好，父母的狂喜，父亲的欢呼，娜娜腾空跃起，抢先扑上来拥抱他们。而他们准备要做的是秘而不宣，预先把消息泄露出来，破坏他们的计划，那该多么痛快。那样的话，当他们神气地走进家门时，达林太太甚至都不去亲吻温蒂，达林先生会烦躁地嚷道：
真讨厌，这些小子们又回来了。
不过这样做我们也得不到感谢。我们现在已经了解达林太太的为人了，可以肯定她准会责怪我们不该剥夺孩子们的一点小小的乐趣。可是太太，到下礼拜四还有十天，我们把实情告诉你，可以免去你十天的不快乐。不错，但是代价有多大呀？剥夺了孩子们十分钟的愉快。
啊，如果你是这样看问题，
可是还能有什么别的看法呢？
你瞧，这女人的情绪不对头，我本想替她美言几句，可我现在瞧不起她，不想再提孩子们的事儿了。
其实我用不着关照达林太太安排好一切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三张床上的被褥都晾过了，她也从不出门。请看，窗子是开着的，尽管我们可以留下为她效劳，但我们还是不如回到船上去。不过我们既然来了，就不妨留下观察观察，我们本来就是旁观者嘛，没有人真正需要我们，所以就让我们在一旁观望，说几句刺耳的话，好叫某些人听了不痛快。育儿室里能看到的唯一变动是，从晚九点到早六点，狗舍不在房里放着。自从孩子们飞走以后，达林先生就打心眼里觉得千错万错都错在他把娜娜拴了起来。娜娜自始至终都比他聪明。当然我们已经看到达林先生是个单纯的人，真是假如能去掉秃顶，他甚至可以再装成一个男孩。但是他还有着高尚的正义感，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事儿，他都有极大的勇气去做。孩子们飞走后，他把这事儿苦苦思量了一番，便四肢着地钻进了狗舍。达林太太亲切地劝他出来，他悲哀的但是坚定地回答说：
不，亲爱的，这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。
达林先生悔恨已极，发誓说只要孩子们一天不回来，他就一天不出狗舍。这当然是件遗憾的事儿。不过达林先生要做什么都喜欢走极端，要不他很快就会停止不做。过去那个骄傲的乔治·达林，如今变得再谦逊不过了。一天晚上，他坐在狗舍里和妻子谈着孩子们和他们可爱的小模样，他对娜娜的尊敬真叫人感动。他不让娜娜进狗舍，可是在别的事情上他全都无保留地听从娜娜的意见。每天早晨，达林先生坐在狗窝里，
叫人连窝一起给抬到车上，拉到办公室，6点钟再照样运回家。我们要记住，这个人把邻居的意见看得多么重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有多么坚强。现在这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了人们惊诧的注意，他内心一定忍受着极大的痛苦。但是当小伙子们指点着他的小屋子说三道四时，他外表还能保持镇静。要是有哪位太太探头向狗舍里张望，他还总是向他脱帽致意。这也许有点堂吉诃德的意味，可是也挺崇高。不久，这事儿的内情原委传了出去，公众的博大胸怀深受感动，成群的人跟在他的车后面，欢呼声经久不息。俊俏的女郎爬上车去求他亲笔签名，访问新闻登上了第一流报刊，上等家庭邀请他去做客，并且加上一句：“勿请坐在狗舍里光临。”在礼拜四这个不寻常的日子，达林太太坐在育儿室等着乔治回来。她成了个眼神忧伤的女人。现在我们来仔细端详她，想想她昔日的活泼愉快，只因为她失去了她的娃娃们，风采就完全消失了。我现在实在不忍心说她的坏话了，要说她太爱她的那几个坏孩子，那也难怪。他坐在椅子上睡着了，看看他吧。你首先看到的是他的嘴角，现在几乎变得憔悴了。他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胸口，就像那儿隐隐作痛。有的人最喜欢彼得，有的人最喜欢温蒂，可是我最喜欢达林太太。为了使他高兴，我们要不要趁他睡着了悄悄对他说：“小家伙们回来了。”孩子们离窗口真的只有2英里远了，正飞得起劲儿呢。不过我们只需悄悄地说，他们已在回家的路上了。让我们这样说吧。很糟糕的是，我们真的这样说了，因为达林太太忽然跳了起来，呼唤着孩子们的名字。可是屋里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娜娜。啊，娜娜，我梦见我的宝贝们回来了。娜娜睡眼惺忪，她所能做的只是把爪子轻轻地放在女主人膝上。他们就这样坐着。这时狗舍运回来了，达林先生伸出头来吻他的妻子时，我们看到他的脸比以前憔悴多了，但是神情也温和多了。达林先生把帽子交给丽莎，他轻蔑地接了过去。丽莎缺乏想象力，没法理解这个人的所作所为用意何在。屋外随车而来的一群人还在欢呼，达林先生自然不能不感动。
听听他们，
他说，
真叫人快慰。
一群小毛孩，
丽莎讥笑地说，
今天人群里有好几个大人呢。
达林先生微红着脸告诉丽莎，可是看到他不屑地把头一扬，达林先生没有责备他一句。大出风头并没有使他得意忘形， 反倒使他变得更和气了。有一阵子，他坐在狗舍里，半截身子伸到外面，和达林太太谈着他的这番出名。达林太太说，希望这不会使他头脑发昏。这时他紧紧握着达林太太的手，要她放心。
幸亏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，
达林先生说。
天哪，要是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就糟了。
乔治，
达林太太怯生生地说，
你还是满心的悔恨是不是？
还是满心的悔恨，亲爱的，你瞧我怎么惩罚自己，住在狗窝里。
这是一部深受全世界的孩子们喜爱的作品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小飞侠和永无岛以及孩子们的故事。这当然不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孩子们梦中的存在。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，成年人找不到的永无岛，凶猛的野兽，勇猛的印第安人，可怕的海盗，还有仙女和美人鱼，当然还有无穷无尽的冒险故事。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